第七瓶的7.18G，科判是什么？生三，受许正身而破。生三，受许正身而破是在什么？生二是什么？稍微恢复一下，生二是什么？断针，然后断了哪些针？哦，就破三十之身来断针，然后还有针对什么正身，破正身的身来断针。好，那当然就是破三十的身，针对一个自方破三十的身是自相有，他方提了一个问难，对不对？就说什么？说汝乱解佛圣言啊，然后我们要断这个针啊，要对这个问难做回答。然后第二个针就是针对自方破正身的身，就正身到底他自己是不是又有另外一个身来生他，是这样吗？那边到底在讲什么？还是讲说正身其实是自性空，它不是自性有。反正我们前面讲了一个，等一下哦，正身的身，我们讲了一个此平正身，对不对？或是平的正身。那这个正身如果是自相有的话，会有很多过失，然后我们就提了很多过失，那他方会不承许这些过失，对不对？你看他会说我们大家都会讲此平正身啊，那就说明了平现在正当身正要身将身，依平的身就有了平的正身，所以正身是由身所生。他讲一句这样的话有没有？哦，正身也是由身所生，那是要讲什么？正身也是有为吗？还是他所以他也有一个自己的身来表征他是有为，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我们后面就说什么？这个平的正身，这个平的正身的作者，那个平在平正身的时候还不在，所以你如果讲的是一个自相有的平的正身的话，因为彼时平还不在，作者还不在，所以自相有的平的正身是讲不通的，就大概讲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我们前面说，不管是已生、正生还未生，这些呢都不生，都不是，就任何皆不生。七点一四不是讲了一句吗？已未生、正生，任何皆不生。那其实重点是在讲没有自相的生，对不对？好，然后这边呢，这边他方在这个破正生之身断真，就把那三个里面，独独把我们破正生这一点挑出来说，明明就有正身啊，那当然他讲的是自相有的正身，我们破的也只是自相有的正身而已。那他就说明明有正身啊，因为有身，然后我们就开始又针对这个去断真这样子。好，这是身二断真，那身一呢？共破身和别破身，对不对？共别破身，共破身跟别破身，大概做了什么？你们还记得吗？共破身的时候做了什么？就讲了一个已身没有身作用，未身也没有身作用，所以只能把身作用塞到正身里面去。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说怎样？我们说名言中是有所谓的正身，就俱非已生和未生的正身，在名言中是可以被安立的，是讲得通的，也符合事实的。但是如果是自相有的话，那种不属于已生也不属于未生的正身是找不到的，所以没有那种自体有的正身，对不对？我们讲了一个这个。那当然怎么样去破自相有的正身，这个我们以前第一品已经做过了，那你也可以用第二品破正趣的理来破，是不是这样子？好，这边 然后接下来那个，哎，他这边还没谈其他的理。你看他这边明说，此可由第二品中或以趣味去正趣中那个理去解释，对不对？然后还有讲什么呢？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你看，如到那个别破正身的话呢，他是怎么破的？郑理海这里是怎么破的？哦，他方说一定是正身身啊，不是乙身，也不是那个未身在身，是正身身啊，不属于乙身未身的那个正身是存在的，不像你说的是不存在，哦，是存在的，因为只要具有，就是我们就是把他们啊，他们说以具身作用而称为正身，那身作用总是存在的吧？那这样就一定要有具身作用者嘛，也就是那个。那这边就把它指出来说是正身，然后他还说一个有身故了嘛，以具身作用而称为正身，有身故，有没有？有身故这个理由在他方好像很好用，对不对？可以拿它来证明一堆事情，有身故。好，那如是依身成立正身，故必是正身的来身，哦，正身身，此亦由身。然后这句话又出来了。这个正身也是由身所生，然后什么什么讲了一堆，然后我们是怎么说的？我们怎么破这个他方所说的正身？有没有看到其相不可直受故？记不记得这一句？好，所以说有没有想起来是我们是怎么破的？苗正身的时候，我们干脆反正只有三行字吧，来看一下，若实身是有，然后呢，依身作用成立正身是自性有，这是他方做的事，而称此正身亦起或生，这样的讲法要能够认明那个正身位正身的阶段，你要能够指出来嘛。你如果连正身的阶段都指认不出来，你凭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正身，对不对？或是有身这样的一个正身？然后呢？然后但是你能指出来那个正身的阶段吗？好像指不出来，因为其相不可直受，因为正身的苗指不出来，所以苗的正身也指不出来，对不对？那你就只看到什么？看到那个孤单的种子，对不对？孤零零的种子。好，所以说别破正身用了这样的一个招，对不对？要记得哦，其相不可直受故这件事情。好，大概就是这样哦。所以说生一、生二、生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三个都是在位一的向下，对不对？位一向下讲了一个观三时中所生而破，记不记得？然后那时候我们有说，哎，为什么叫做所生啊？然后去对藏文，它真的是解夹，解夹看起来就是所生嘛。那为什么不单单讲生，讲一个所生呢？这代表它是从果的角度来破的，跟第一品，它是站在种生苗的角度来破，来看就是说生苗的因到底是那个因中到底有没有苗的自性啊？因中有果还是因中无果？苗是从一个因中就有苗自性的这样的因来生，也就是所谓的自生啊，或是从因中无苗这样的一个自性的另外一个跟苗一体性的一个什么什么因来生，也就是所谓的他生。他那边是在讲种生苗，这样的生到底是自生、他生、二生、无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嘛？但是这边是从果的角度去看，就是果自己有乙身、正身、未身，对不对？果的未身、正身和乙身，所以是从果的角度去谈。虽然其实只有一个身，但是你从果的角度去谈的时候，果的正身谁是作者？果是作者。但是依着同样一个身，你去说种生苗的时候，谁是作者？种子，所以是不一样的。这样可以吗？就是角度不太一样。所以他这边讲了一个解夹，对， 讲了一个锁声。好，那我们回来到那个112页的下面，申三受许正身而破。这个上次有消过了，我们稍微倒车，因为这个跟作业有关，所以我们就再看一下。还是你们要帮我讲一下申三，因为上次已经消过了，有没有谁可以讲一下，发挥一下？还记得申三吗？里面讲了什么？我们说了一个，我们暂且接受你的钟，就我们暂且按照你的钟来讲，对不对？你的钟是讲了一个自相有的正声，而且讲了一个什么正声声，对不对？正声也是这样，此意由声所生，对不对？正声也是由声所生，讲了一个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个，若如汝中有此声，能生这个正声。那这样正声本身就是那个被生出来的果，对不对？正声的本身这个果，则须说，那个生正声这个果的那个生，又是谁生的嘞？这样可以吗？那你如果有能力讲出来另外那个生，我是不是又可以再往上追？那个生又是谁生的呢？哪个生生他的呢？这样就一直往上推，可以推到无始，对不对？好。那这边的寄送是说，若未有此生能由这个生能够生那个正生的话，则有什么样的生又能够生这个生呢？对不对？生一号生生了二号生，二号生生了正生，那这样一号生前面有没有一号生？是不是也是被生出来的？必须啊，否则它就成了长法。它如果是有为，它就必须被某个因或某些因生出来，对不对？被他的因缘生出来，所以一号生前面还有啊，就会无穷啊。然后我们就出了一个作业，7.19记的 AB 两句说，若更由他生，生此则无穷啊。若更由他生，生此生，则彼亦须由他生而成无穷。那这样子的话，很明显我们认为这个无穷是个过失，但是其实我们名言中一路往上往前面去推，就是苗是由它的自因种子所生，这个种子又要由它的自因什么东西所生，然后这个自因又要由它的自因所生，这样一路上去，对不对？很符合事实啊，名言中本来就是这样嘛，一路可以推到无始，对不对？那这样子为什么这里无穷是个过失？哦，对，上次就有，今天还是有同学讲，因为是在自相有的前提下谈的，所以就有过失了。我觉得还不够细，再细一点。这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名言中程序的有什么不一样？你要审题，题目要看仔细一点。啊？能因所依是指什么？现场有同学说，因为能依和所依一样，什么意思？谁跟谁绑在一起？
就是因为他是自信有嘛，那自信有的正生，他又是由自信有的正生而生，那这两个自信有的正生到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自信有的正生本来就不会变异啊，他就是应该一样啊，就他又从他来生。然后变成自信有的正，
你这边不会变异，可能不要讲，因为你没有走那条路。虽然那是可以提出的一个纰漏，我先打岔一下哈，因为今天上课前也有同学讲说，就自信有就不存在啊。那我说你这样一棒子就打死了，中论就不用写27评，对不对？就不存在了，还去谈什么这个那个，对不对？什么相违不相违，无穷或是变成无违，通不用谈了，只要说不存在就好了。好，所以说这招。致命的绝招，不要每次都拿出来用，那其他都不用讲了，对不对？好，那就像上次讲的，就是如果在自相有的前提之下，各种纰漏都可以出，那有时候我们就走这条路说他会怎样怎样，有时候我们就走那条路说人家会怎样怎样。那你会说，你讲的这两个过失不是互相打架吗？我说对啊，但是就是 但是他们都是可能发生的过失嘛，对不对？哦，就反正志向有就万般皆不是就对了，怎么样都不对这样。好，那所以你刚刚那个先不要讲，反正志向有的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首先你可以说志向有的生根本不存在。OK, 讲完对不对？好，那也可以说如果有若有志向有的生，那他就必须持续不断的一直显现生的作用，对不对？哦，这是一个他要一直生。然后呢，如果有志向有的生，那个不要放地板上。如果有志向有的生的话，那他应该怎么生？什么东西都生得出来，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对不对？志向有的生如果存在的话，他应该什么东西都生得出来，对不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志向有的生的话，没有作者他也应该可以生，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志向有的生。然后不关在其他的因缘他也可以生，那这样就算没有因缘他也可以生，他自己就可以生，因为他是一个志向有的生，反正有各种各样都可以讲。那这边讲了一个，就是这个正生啊，志向有的正生呢，他方讲的很明显是一个志向有的正生。那志向有的正生他方来说他是要由生所生啊，然后这个生呢，我们就问说，那这个生志向有的正生的生是不是也是由生所生？他方不敢说不是吧，必须说是，那这样就一路往前推就没完没了，会无穷。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过失？年终是我刚刚是怎么说的，苗由生他的种子，由他的智因种子生，种子再由生他的智因所生，然后这个因又由他的智因所生，你可以一直往上推，对不对？因为每个因它本身都是一个果啊，都是他智因的果，所以你永远可以往上推他的因嘛，好，这样一路这样所谓的相续就出现了，对不对？那这样子跟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课本上的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就说我说的名言中的这种情形，即便是无穷也没什么问题啊，它本来就是无穷的嘛，对不对？跟这边说的问题有什么不一样？
我那天是跟你问说，
大声点，
我那天是跟你问说，在你说名言中也是有嘛，那也就是可以一路往上推，但是我们主要在讨论事情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试射处去共同讨论，那如果有那么多的前因的话，我要针对哪一个去讨论？
哦，不是，问题不是出在这里，来，再来，来多尝试一下。你要拿麦克风，不然线上的人就不知道我们这边在干嘛。你们传递一下麦克风，然后我先问一下线上同学，那个凤仪有没有看法？或是任何一位同学，你那没声音，没开吧？没开好啊？还是按到 mute？
没有，他完全没电
了。有一只是快没电了啦。有一只好像剩下一半的电。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说，如果志向有的话，你要推出一个扎扎实实的第一个音，因为他要看得到嘛。我们不是说其相不可直受吗？那他到底是谁生的这个正生？正生的生是有他的生身，那不管这个源头是谁，志向有的话就要找到这个源头。但问题是无穷的话是找不到源头的。那如果是你是用安立，像我们讲名言安立的话，那说法是以名称，所以我只要逻辑上说得通，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在志向有的前提下，那他就是要以议程啊，以议程，我是不是要去找出这一堆东西，不管这堆，那我点不出他啊，
好，
所以就会变成是一个，你想我就会变成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好，但是我感觉哈，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现说，因为其实我刚刚一再强调的是，苗由智因种子生，种子又由智因一个叫做什么东西的生。然后再往前，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这边是在说苗的生要由另外一个生来生，然后这个生要由另外一个生来生。但是其实我们讲的苗的生跟苗是绑定的嘛，是绑定的，生苗的因就生了苗的生吧。就苗的四象全部是 生苗的阴生出来的吧？有没有别的阴？没有。这四个四象，苗的四象就是贴着苗讲的嘛，跟苗绑定的，在苗上面观察出来的四个表征，这四个拿来表征它这个苗是有为，但是这四个全部跟苗是同体的，对不对？哦，不能是一体性的。哦，就是我们前面破有部的时候已经应该有看清楚这一点了。那它跟苗是同体的，然后呢，生苗的诸多因，因为佛教不讲单一因嘛，哦，佛教讲的是诸多因缘聚合而生的一个什么东西。好，那生苗的这些因缘，生苗的同时，是不是就把苗的生出一灭这四个特色也跟苗一起，等于它就是生的苗嘛？然后这四个特色就是跟在苗上面存在的，所以它有没有异于生苗的因缘以外的其他的生或因缘来生这个苗的生？没有啊，没有。所以你为什么要谈一个苗的生又是由另外一个生来生它？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像那个前面讲一个什么部，讲了一个十五个人哦，它有一个根本生什么？根本生下面第三排有一个叫做生的生，然后这两个互相证明彼此的存在哦，有点像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根本就不要第三排讲一个生的生要干嘛？它这里是不是有点像？哦，就苗的生，另外还要讲一个生来生这个，或是来表征这个苗的生，或是来生这个苗的生。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就会去问，那这另外这个身是上面还要有一个身，再往前还要有一个身。其实你根本不需这条路是多的，你从头到尾就是生苗的因缘而已嘛。生苗的因缘是不是生了苗？那是不是苗的生出因缘都跟苗一起出现了，一起被生出来了？就是这四个特色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不会去像他方这样讲，这个正身还要由生来把它生出来。那请问你那个生是飘在空中的吗？是离那个生苗的因缘以外的吗？还是怎样？你是由一个什么样的生生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再往上，那个生就感觉自己自成一个系脉，对不对？完全脱离了生苗的因缘。哦，那。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做嘛，对不对？这样但你的无穷过就是会发展出来，因为你自己讲了一个生的生的生生的生生的生，这样一路上去，其实把苗生出来的那些因缘就造就了苗的四象，造就了苗，也造就了苗具有这种体性，它的 DNA 就是被那些因缘生成这样，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另外去讲一个其他的生来生，而且那个生是一个自相有的生，来生这个自相有的生，然后再生一个自相有的生，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名言中也不会这样去讨论苗的生，对不对？我们名言中会去讨论说苗的生是由另外一个生生出来的吗？其实没有的嘛。所以说讲了半天就是在讲苗本身，它是具有这四个相的。所以它是有为，就是讲的就只是这样而已。所有的苗的四象或是瓶的四象，就是表征他们是有为的那四象，全部都是跟苗绑定，跟瓶绑定。现场同学有问说，瓶的正身是不是跟瓶绑定？是啊，因为瓶是那个作者嘛，瓶是那个正身的所有者，他是瓶的正身，不是住着正身，也不是。石头的正身啊，它是瓶的正身，所以瓶的正身当然跟瓶绑定嘛。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说瓶的正身不是应该跟生它的种子绑定吗？因为它跟那个种子同体啊。但是绑定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不对？好，它跟生瓶子，欸，不是种子，生瓶的因，好，你不是讲苗嘛，你是讲瓶子，对，就是瓶的正身跟生瓶的那个进取因应该是绑定的。因为它跟那个阴同体，是这样子。但是它是不是也跟瓶绑定？当然是啊，因为它毕竟不是那个阴自己的正身嘛，它是瓶子的正身啊，所以当然也是跟瓶这个作者绑定。所以今天才稍早才刚刚讲过，就只有瓶，不要讲瓶子哈，因为我说不出来它的阴是什么，这那堆陶土吗还是什么？讲种生苗好了，这样比较简单，就是 苗的正身跟种子生苗，其实就是抓着一个身，从不同的角度安立出来的嘛。今天稍早不是刚讲过嘛，就那一个身，可以说，可以由种子生苗的角度来说，那这样子讲的时候，种子是那个作者，但是你如果由苗的正身这样的角度来讲，说苗是那个作者，那其实就是一个身而已啊，没有第二个，除了这个身以外的另外一个身，对不对？好，所以说，你刚刚的问题可能这一点还没有，你这一点想通，可能刚刚那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苗的正身跟苗是绑定的，那这时候苗的正身跟苗是同一个时间吗？
所谓的绑定，我刚刚说了有很多方式，那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生跟种子绑定的方式是同体，对不对？这个生跟苗绑定的是什么？作者和所做的事嘛，所做的业啊，所以绑定的方式不一样啊。名言上讲的无穷是怎样？是种子跟苗跟生它的种子，跟种子跟生它的因，就种子的字因，生种子的字因，还有这个字因的字因，一路往上不是吗？我们不是另外谈一个生这个生的生，不需要这样去谈嘛？我们应该要回头去想一下，他中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说这个正生怎样？这个正身也是由身所生，为什么要谈这件事？他中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哪里？在前面，对不对？在110页的有二的第三行，故必是正身生，此亦由身所生，有没有？最早出现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那时候是不是有讲说奇怪为什么他最后要补一句这个如是啊，稍微再倒车一点点，如是医生成立正身，因为他前面说有身故嘛，对不对？所以是医，因为有身所以就可以谈一个所谓的正身，然后呢医生成立正身，故必是正身生，此亦由身所生，也就是所谓的生的作用必须要塞到正身里面，因为塞到乙身跟未身都不行，塞到正身里面必是正身生，而这个正身它也是由身所生，这样就很奇怪了，你到底要讲几个身啊？是不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那时候不是很疑惑吗？你后面这句此亦由身所生到底要干嘛？那时候在猜说是不是要强调就这个正身身，然后这个正身也是由身所生，只是重复上面那个因为有身故所以有正身，只是要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吗？还是要强调说这个正身它也是由身所生，所以它也是由身表征的一个有为法，这样它也是一个有为，因为它也是被因生的，是怎样？我那时候不是在怀疑吗？就到底是要干嘛，要强调什么，这样子。那我们如果回来看，就是说，111页的下面有没有，在有二那边的第二行也说，此正身亦由身所生，它又出现一次。那这边在讲什么？依平的身平成正身，此正身亦由身所生，基本上它就是重复了刚刚有二那边的那句话而已嘛，讲的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就去说你这样子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平正身的时候，平这个作者还不在，所以你讲的如果是一个自相有的正身，他必须这个作用的作者必须要在场嘛，由这个作者来发挥这个作用嘛，作者都不在场，凭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在？彼时应该没有那样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说这边就是讲了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如果再回来到这个112页生簪这里，受许正身而破，是不是又在处理一次的这件事情？然后他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我们就说，如果你讲的这个正身，你看112页倒数第二行，若如汝中有此身能够生正身这个果，有没有？ 等于是把前面的又讲了一遍，那个正生是由生他的生来生出来的，是那个生的果，这个正生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果，然后由另外一个生把它生出来，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这样会无穷啊。他中说的是什么？这个正生呢是由生，例如你讲的是苗的正生的话，它是跟苗的因缘同体的，我们就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正生是往上跟，例如跟那个生苗的种子是同体的，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啊。然后再往上一个正生又是跟生它的因同体，就每一个果的正生都跟它的自因同体嘛，不是跟这个果本身同体，跟这个果本身同体的是这个果的以生啊，不是它的正生啊。跟这个果同体的那个生叫做以生，那这个果的正生是跟生它的那个因同体嘛，然后一路都可以上去，由这样不是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相续吗？是不是这样子？就果的正生一定要跟它的因生它的因同体嘛，这样这个相续就连起来了，对不对？如果那个果的正生随便乱飘，或是根本没办法谈的话，你那个相续的建立就有点怪怪的，对不对？然后那这样子的话，你看他这边讲了一个，这个正生要由生所生。你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我刚刚最初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中在这边要一直讲这件事情啊？就一路从那个什么110页的左上角有二那边就开始讲，对不对？讲到这里，这里是什么了？生三，有二是生一耶，生一那边讲了，然后生二断真，然后生三在一个受许正生而破的时候，就又把这件事讲出来，对不对？但是当然我们这边是说我们暂且受许汝中而说，所以可能不是人家想要重复啦，是我们这边用了一个这样的策略，所以我们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破一破，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情形？那是不是要回归到前面去看他中为什么要讲这个正生也是由生所生啊？他到底为什么要谈这件事啊？你看有二别破正生，其实我们那时候是要破正生是之相有，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用了一个其相不可执受故来说，彼时是没有所谓之相有的正生，就是那这边他中在讲说有正生为什么？因为有生然后呢此我又要重复念一次一生成立正生，故必是正生生，此亦有生所生。到底为什么要补后面最后这一句啊？此亦由生所生，还是没想通吗？回去想，请大家回去想，这是这次的作业，好不好？
接下来
不要有无穷过，而去说这个正生由某个生生出来，而这个生正生的生不必再往上推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另外一个生来生他。那这样。若不许他生，则无他生亦生；若尔，则他一切事亦无他能生之生而生。如是，虽非生所生，然亦生。也就是说，就会出现一个不依他因缘的生了。不必再往上推，他也能够生出来的话，那就是有一个不必依因缘就能生出来的生。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圣意有的生，志向有的生？相当于是这样了嘛，所以说这边是我们出了另外一个过失，就是他方如果要讲一个自相有的正生也是由生所生的话，那这样子要么你要有无穷过，要么你就会变成有一个不依因缘的生，也就是有一个圣意有的生，这样子。好像我们最终的目的在这边展现出来，对不对？好像有一种图穷匕现的感觉，就是这个他中被设计成要讲这样的一句话，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后面这样去破他，是不是这样？大家想一想啦，这个当作业好了。好，为二观有无据三者而破。我们那时候看科判的时候，最早的时候看科判的时候，有说他有无据到底在说什么的，有什么没什么啊？那我们那时候说是有生无生，然后有无生二者嘛，然后结果好像不是。好像他是在讲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和二句，就又是因中有果，又是因中无果。有是指因中有果，无是指因中无果，二句是指这两个都有这样子。 好，那要注意一下，这边他就去引到第一品的第六忌和第七忌了，也就是说在位二之前哦，都是从果的正身或是那个果作为那个作者来谈这个身，这样可以吗？跟第一品的角度不太一样，这样子。好，第一品比较像是从阴的角度吧。好，然后呢，位二的话就引回了第一品，对不对？所以说他那个角度就跟位二之前稍微有点不同了。好，但也仅仅是位二，到了位三的时候又回到第一品原来的角度，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位二。观有无惧三者而破，自他由身所生。自他由身所生，自和他都是有为法咯，依这句话来讲，他这边讲的自他都是有为，对不对？他都是由身所生的。此品中虽未对此出过，然先前已是，先前就是写下第一品观音缘品那边已经处理过什么自身他身，有没有二生无名生，那边已经处理过了。宋曰：且说有或无生亦不应理，有无惧亦非先前已宣说。我们先自己解解看，这是什么意思？就因中有果或因中无果，你要讲的生都是讲不通的，因为你讲了一个什么志向有的生，对不对？其实生的话应该是因中无果嘛，讲了一个所谓的他生，因中有的是这样子嘛，就是跟果一体性的一个因来生这个果，而且两个是不同时。那但是因为我们一般讲的他生，就是在第一品里面破了那个他生是指什么志向有的他生。所以这边说的生意不应理，就且说有或无生意不应理，其实就是如果因中有果的话，当然你不用加自性简别就可以破了，但是因中无果的这种生，就是要加一个自相有的简别来破，这样反正破他生的时候要加自相有的简别。然后有无惧亦非，就是因中有果或因中无果二者俱是的话也是不 OK 的，不 OK 怎样？生还是讲不通，这样可以吗？生还是不应理。那这些呢？先前已经讲过了，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这样，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这边中大师是怎么解释的。他说：且说有或无等四句，也就是 7.20 记的四句，先前已说，也就是与有或无物，这是 1.6 记的 A。1.6 记的第一句，以及若实法有无，这个是 1.7 记的 A， 1.7 记的第一句等。换句话说，这边中大师在告诉我们 7.20 这一记的四句话前面在 1.6 记和 1.7 记已经说过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佛护的解释则是怎样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佛护说先前已宣说，也就是 7.20 的第四句，先前已宣说是指第一句且说有或无，还有第二句生意不应理，这两句是指这两句先前已经讲过了。然后是说从有生则无意，从有生就是再生了嘛，他已经有了你还要生，是不是重复生？再生则无益，地平里面是不是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然后若从无而生的话，这个无指不存在，苗正生的时候是苗还不存在，对不对？那你如果可以从一个不存在的生，那兔脚也不存在啊，那兔脚也可以生啊，以此破有无二句之生，也就是从有的角度，就是因中有果的角度也破生，因中无果的角度也破了生，有无二句的生当然自然也就破掉了。而在若实法有无，若实法有无是哪里的？就是 1.7 的 A、 若实法有无等一节中另作一说，是另外有另外的解释是吗？这个我们等到休息之后来看那个第一品的 1.6 和 1.7。